九十三页的东三法门，东三法门就讲五祖的那个道场哈、哦。那你看九十三页那个第道祖下来，一二三四第五行哈、哦，第五行挂户里面，我欲传法于你，但你已老迈，你若再来，那就说你已经老迈喽。老迈如果再来，那一定又是更老迈。所以这个再来是什么呢？就讲你后世人又再来，啊，伊要等你。我、哦、这个再来是叫讲后世人哦，不是讲你又再来哈、哦。那个慈松老人这样跟他讲哦。啊、那在道祖第三呢、啊，你看，洗衣向他问道：可否到你家借住？这家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家，但是你看最底下最后，慈松老人作画，作画都是一的哈，都、就是邓启啊哈，都、就是原籍邓启啊。洗衣你怀孕，所以这个的话，那个家就是肚皮。要就业不到，要去压，吼、哦，要去移换的。你按你看这，所以看禅的话就，我们看九十四页，九十四页的话，倒数那个，二四六八第八倒数第八行哦，其母不因子贵，与常人一同出波。那如果出波，我们不。一下我不知道什么叫出波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你说，你要看火雨出波，你不了解的时候，你看一下，一同禅修，那一定有一个禅修，对不对？过着农禅生活，那禅的话就是农禅生活的禅，那个波的话就是农，所以出波就是去做代志，去做农事，去安尼吼，这样的话你解东西你就可以解得开来哈。那下面那个句子是做的，它是押恩运，这个叫做诗句哈。诗句的话，你看，诸事何必退道心。无尔为我了前因，因的话是恩运，恩哈、哦、那个恩那个恩啊、哦、恩那个哈、哦、有底下那个恩哈、哦、三世罪业从此了，法身清净得长存，那个也存，就是我们作诗的话，那个第二句的那个押韵的押将啊、哦，句子是可以不押韵，但是这个叫诗句，以及用采诗的形式在做的哦。这个这样的话，那这个诗是做的话做的那个，那五祖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带着他的母亲一起去修行的哦。哦，这个是一个开创，是一个了不起。那以后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带着自己的家人去修行，所以我们常常讲在金刚经的时候，我们各位报告过了，布施就是要从自己的家人做起。哦，这个地方从自己的家人做起，不是远到天边去渡边那些哦，才自己旁边的人，这个是该给我们那个地方啊、哦。然后我们再翻过来看那个东三法门啊，92页的那个黑字的地方。于是为慧能剃发哈，那个剃就是剃刀的剃，也是那个它是老字啦，是古旧字。那剃的话都是剃头那个剃哈，剃发愿视为师。你看印宗法师帮慧能大师的话剃发，让他就是，所以慧能大师这个时候才正式出家哦。以前的话德华他都是俗家弟子哦，这个时候正式出家。那愿视为师的话就还拜他当老师。那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讲过鸠摩罗什法师，他那个盘陀达多。他的小圣老师，后来的话，因为罗斯法师从小圣转到大圣来，啊，他的老师的话，原来教他小圣的老师就觉得是好像是有意，他是有意见的，他就来看他，跟他一起辩论，啊，辩一辩的时候，觉得是大那个他的旧罗斯法师就变圣了，啊，圣的话，那个盘罗达多就要拜他为师，那个罗斯法师就不敢接受，后来他们两个怎么讲呢？然后小圣就我以为你为师，大圣的话你以我为师，而整个里面你看师师的话，这个传承有一定那个哈，不必然就说哎样。样都是师，那小圣的话就是盘罗达多当老师，讲大圣的时候就罗斯法师当老师。这个地方也是那个印宗他已经在上台讲涅盘经的，那碰到一个慧能大师，因为他是传往五祖传到六祖来的，他是有祖师有袈裟的，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帮他那五师剃受戒剃度受戒，然后的话他就反拜他当老师。印宗法师后来是也是得了很高寿回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前面跟各位大概交代这样。那我们今天要看第十节禅阳顿降。因为前头的话是在讲什么呢？在讲故事。讲故事我们讲的太这样子，一般的话如果这边讲故事应该还没有讲法哦，现在都还在讲故事哦。哦，在一节的话故事就可以说完。那我们故事的话今天就快一点啊，那个地方注释96页的注释。 注释的话，96页看到了吗？注释的话哈，使君就是为刺史，就是那个最大的地方最高的那个长官叫使，称他使君。节的话就是很长远的时节哈，过去生的话就是指前从前的生生世世，就前世的样子，前世的前世。供养的话就是你用很多的物品或者钱财来敬奉佛菩萨、僧众、亡灵，这就叫做供养哈，供养。那众善根就是你礼佛很多。文化很广，修行很勤，这样的种下好的根基。那圣的话跟贤一样，都是修行很好的人，然后就是有达到一定的功果的人，叫做圣。这个地方啊，那净心就是要清净的心。好，那这样的话解说，我们就看底下的那个白字会比较快的。来，那个黑字我就不念了哈。那这样看底下的那个白字，慧能大师自述自己的行游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回顾过往的话，他做了要做了结语了，他要做结语。我在黄梅红帽山，红帽山也叫红木山哈，得法以后历尽艰难困苦，生命好似细弱的悬丝，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今天很庆幸的与维刺史跟各位官员、比丘、比丘尼、道友、居士们，大家共同在这个地方聚会，这都是我们累生累世积下的好因缘，也是过去生世世过去的生生世世恭敬供养诸佛共同种下的好根基，才能与闻上述顿教得法的因缘。这一禅宗顿悟法门是历代先圣所流传下来的，并不是我慧能个人的智慧。希望与会听闻历代圣教教理的人，个个都能怀有一颗清净的心，并且在参与法会后，都能除去自己心中的遗迷，要除去，这是根据那个敦煌本将，除去自己的遗迷，能够去遗世迷的世迷者，就和以前的圣人一般，没有什么差别的。那底下的那个已经做最尾巴了哈，参加法会的那个僧俗大众，听了慧能大师的得法因缘因由跟开示的，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欢喜，恭敬行礼，暂时退下去。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不是，这就是法会还没有结束哦，这只是告一个段落。下面的话开始就要请法哈，开始就要请法。那这个申论是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哦，这个是金刚经的精心，金刚经的精心哈。各位看一下，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无所住就是不被六尘所染哈，不住在六尘境界里面，这叫做应无所住啊。这整个里面，那再看99页的第二，因为这是金刚经的东西，我们在上一班谈过金刚经，所以就不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了。第二段99页第二段，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无所住，一个是生其心，那互为表里，那紧密相扣。无所住的话就是不取法空，生其心就清净的心有，那空有里面整个里面要那个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最后倒数第二段，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我们不要住在虚空里，而是要我们去弘法利身，自利利他，行六度万行，财施法施无畏施，能够随缘随分的去广修功德，庄严自己的因地，但是不要着相，这是清净心就会升起来，就永不退转。那因无所住而升起心，如果在下次我们机缘在谈的时候，我们在整个在有金刚经，我们在如果再有机缘的话，它是你都因无所住，不是当当不起哦。后面重点是升起心，你要用清净的心去那个整个里面，你才能够积功累德啊。整个里面这个故事就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给各位稍谈两个东西，因为第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就到这个第一章的经文，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要做一个结束哈。那我们现在看，先看中国生活25页，25页上次我们谈25页的时候，是不是只谈到没有谈完哦？25页只谈到第二段的那个西元的661有没有？那底下我们就没谈了，看到了吗？25页，看到了，到了吗？25页。25页的时候，上次我们讲中国生活慧能大师，我们并没有谈完，我们只谈到就是他那个得到主位就难隐，就还没有谈哈。那我们从第三行开始，第二段的第三行看到了吗？第三行看到了，南归隐遁哈，16年，这个地方讲他16年啊，至宜奉元年丙子的话，就660年的那个丙子，会印宗法师，那个他们就互相的讨论玄奥哈，印宗器物。物器师子，4年10月15日，并会示众，为师剃法，2月8日， 集诸明德受具足戒，就是现在正经出家了，受具足戒就正经出家了，受具足戒。那西今智光律师为受戒受戒师，就是第一个师父，受戒师一个修改，就是受戒的那个师父，第一个大师父，就是那个西今的智光律师。那第二个的苏州那个净律慧净律师为结摩，结摩就是第二个哈，一读结摩文爱读黑罐的表哈，那个上奏表那个叫结摩，那个叫第二个老二师哈。那荆州通律律师为教授，教授的跟他讲律仪的那个是第三个师傅。普通今嘛台湾的受戒的话是三师，啊一给老贝加两个，他再加两个哈，那个中天奇多罗律师为说戒。那西国的就是那个印度那边密多三藏为正戒，那个后进来那个现在是25页哈为正戒啊。他的戒坛呢，就是刘宋时期的求那跋陀罗创建的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那这个就印证他的印证他这句话。又梁天监年间呢，制药三藏从印度就写自西。就印度呢航海而来，将彼土的菩提树一株植在谈判，并预言说，后170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眼上圣，度无量众，真传活心印之华主哈。这个时候是就手机这个地方都一一都称语都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地方。那下一段的话就次年春，诗词众归宝林哈。印中与知白知就是乌，就是出家人哈，出家人叫做知嘛，知就是乌色的，穿乌袈裟哈，啊白就是居士哈，就是无出家人哈。知白送着千余人，直至潮汐，时荆州通印律师与学者数百人依师而住，师至潮汐宝林哈，观堂宇。那个脚爱都是金爱的哈，脚爱都是金爱哈，不足隆重，欲广之。岁月就是去看那个里人陈雅仙，那跟他讲说，老僧欲救谭月，谭月就是施主，啊、哦，施主叫谭月哈，求作据地，伊要甲讲啊，嘛你是地主嘛哈，啊我要甲你画画木，看你这块土地好不好？啊，那个陈雅仙就甲讲讲，啊，你和尚你的坐具是几许扣，你的坐具有偌大哈，啊这个写这个就是那个华海的话，他这个写的非常传神啊。他当时那老那个慧能大师就把他的坐具拿给他看啊，一共按的厚厚厚啊，但是也坐具往天上一抛的时候，那个坐具的话就大起来了，那个坐具的话就越大越大到天上去啊，就是四个角。现在那个潮汐就是我们那个图里面那个潮汐，就是一哈，看大概看的对潮汐的对。潮汐图有一个潮汐图啊，不有带来的那个哈，在12页图的12页，图的12页有没有图12之1？好、哦，阿、啊、你迄大概迄是安尼，伊看伊个坐具就甲抛上天上去哈，啊，迄个四角啊，抛坐具就安尼四角拢甲围起来，啊，煞陈雅仙因兜的迄个山煞拢我坐具围起咯，啊，他听讲有四天王拢在家底啊，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已经答应他说你坐具多大我就捐多少啊，这个坐具就这么大，所以他连他那个山他的那个祖先的墓。也在那个山上，他的祖先的墓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那个照片来，在哈，各位看一下第十四页图，护图的第十四页，护图的第十四页，这个是一个皇帝哦，就是明朝皇帝做的一个坛经序，在这个碑的旁边，就有陈雅仙他的祖先的那个墓，所以这个六祖潮汐是非常奇特的哦。啊，一夜不会庙想不会立哈，都是放真身啊，真身啊，也真身讨钱啊，有走几的帮。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墓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地通通都给他墓走了啊，墓走那个祖先的话，他说那我只有剩下啊祖先，我不能说连这个我祖先啊，他就好，那、啊、就是这样两个一起啊，所以拜庙也拜人家祖先，他的祖先就在那皇帝的那个碑旁边啊，就你下次如果各位有去潮汐一下啊，大概是在讲这些哈、啊，讲这些啊，底下的话就讲他的那个他怎么去建这些庙，那各位看一下哈、啊。那另外的话要再看哪一个地方呢？各位如果对慧能六祖要整个要了解的话，要看那个，因为他的六祖传下去，一个不是到中原去，那个叫做神会， 不是神秀咯，屌神秀就差几厘呢，那个叫神会齁，那个神会的话就是在哪个地方，那个后来了不起哦，那人他那身体很魁梧，到那个安史之乱的时候他立了很多功劳，那个在三百已经在后头，我看一下，各位看一下四百七十一页，471页有没有？471页，王维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啊，这个是慧能大师的徒弟神慧，后来建了很多功劳啊，就安史之乱的话，他去卖度牒有一点钱啊，然后他跟朝廷的大官都很有关系啊。这个王维的话，就是做到尚书右丞，他拜托王维所写的，所以是最接近。一个是华海，就是旁边的记录他那个讲演的那个弟子所写的那个序的中国的生活，一个就是王维做的六祖能禅师碑铭，这是要研究那个慧能大师的一个最两个直接证据，一个是他的旁边徒弟所做的那个碑铭那个他的介绍，一个的话是他的徒弟拜托宰相就右相所做的一个碑铭啊，另外他有第二碑第三碑黑的贵的大规尼级齁，那个就比较远，所以各位的话如果读正史的话就要这两个。那今天因为王维的那个六祖能禅师碑铭，如果后面我们再来谈，因为要谈这个的话，大概他对于维摩诘经对于法华经他有一定相当，他引了很多的法华的那个典故过来，引了那个维摩的故事过来，所以的话如果没读过法华，没读过维摩的话呢，那读这个的话有一点点那个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他是从他因为王维各位知道吗，王维就字维他就维摩诘，他的王维那个维嘛，他的字就是摩诘，所以就也叫王维摩诘，他在整个里面他是一个非常信佛的那个整个里面一就是中国人是维摩诘嘛，爱就是王维啊，维啊一定也字就是摩诘，他就王维摩诘安尼哈啊，所以他这边序的话做的这个碑铭的话是因为他的文笔是他的专长嘛，整个里面是做有一点难，所以今天这个地方我就不带哈，整个里面下次到那个地方那我们再来哈啊，这样的话这一章我就大体上做功应该跟各位报告的我们整个里面慧能大师的生平的话，那第二碑第三碑哈，那个各位如果你有兴趣，因为那是八归人，那等于是歌功颂德，那等后代的子孙哈，那个柳宗那是两个人嘛，那个王禹锡那个是后面的贵八归女鬼啊，然后人家那个是人家帮他做的啊，那个跟他没有关系啊，这两个是跟他有关系，一个是他旁边的弟子华海帮他做的那个就介绍他的老师，一个是他的徒弟拜托当时的宰相帮他做的那个碑铭啊，这样的话这两个是可以根据地啊，整个你这样看过来，那这样的话故事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OK 哈啊，下面的话各位看一下哦，看的在哪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在96页的第一行，各位可能很忙啊，96页第一行有没有，那下是法，所以第二章以下才开始谈法，第一章都跟你说故事啊，故事的公家就告一个段落了，故事到这个地方已经要一个大啊，这个总结的话我要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做一个总结怎么讲呢，因为禅的话禅是不能谈的，我们好像谈过节禅是不能谈的齁，这是禅的教条之一，就禅是不能谈，但是历代的祖师呢都主张，因为不能谈都主张言语道断，什么叫言语道断，言语的那个路已经走不通了啊，心行处灭的，什么叫心行处灭的，跟那个心行那个路齁也就处到那个地方就灭掉了齁，所以言语道断，所以一开口就打，然后因此的话，所以他们历代的祖师怎么讲呢，他说道德你说得出来也打你三十棍，说不出来也打你三十棍，后面的禅宗的变安了，他是不能谈的哈，但禅又是不能不谈，因为不谈的话那别人怎么知道呢，所以你说不能谈，但禅又是不能不谈，所以这也是禅的一个特质，那历代的祖师呢都是苦口婆心的在谈，都在谈，正因为这样都令人家进退为难，谈禅不对不谈禅也不是，所以的话那个一般来讲的话禅的用字遣词都十分讲究，所以我们刚刚跟你讲要借助那个黑当时都是肚皮，那有的时候一转机就一个几个字，那你要特别看得清楚啊，大概讲，所以的话这用字遣词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啊，叫说话得投机，谦句就不嫌少，那如果的话 不投机的话，那半句嫌多，半句嫌多哈。然而要怎么样才能够叫到句句投机呢？要怎么？其实呢，想要去投机的时候，这个机已经过去了。禅就是这样无情，你想要投机，那这个投就契合，这个契合已经过去了。因为禅本来就没有定化，当然不会有一套谈禅的公式，不会有一套谈禅的公式。所以别的祖师这样悟。那一句话这样悟，但是你不必然每个人都这样谈禅的话，是跟完全跟个人没那个，所以也不会有一段谈禅的艺术公式。但不可否认的，禅师的谈话技巧呢，都是最高的艺术，都是最高艺术。禅师们呢，都是那样善于说话，这里并没有什么奥秘，也不否则就不是禅了。所以孔子说，七十而从心守欲，不逾矩。庄子也说过，有真人，然后有真知，这就是。只要你自心达到的那个境界，你的心达到那个境界，自然你的所作所为都能恰到好处。否则的话，你用尽心机也是东施效颦而已。因此必须自己是真人之后，你才会领会真知。你是真人之后才会领会真知，这就是禅，这就是禅。那第二个我要跟各位谈的呢是什么呢？就一直我们一直讲什么解悟跟证悟有什么区别啊？解悟跟证悟有什么区别？那个我们一般讲信解行证，那信解的话当然就是解悟，那行证的话，那到后面的证的话就是证悟，就是证悟。那到底的话，解悟跟证悟有什么差别？解悟的话就是没有离开概念的活动，叫做解悟。觉悟就是没有离开概念的活动啊，只要有思想，就有概念的活动。没有概念活动的话呢，那么思维这些都推展不开来，都推展不开来哈。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讲那个，但是在见到在开悟的那个关口上，只要有概念的活动在，那你就必须你的内心一定有能知，外一定有守知。这个的话都是那个就是觉悟把你绑住了，就觉悟把你绑住了哈，整个里面。所以的话，不论你在上面解释多么透彻，说心也好，说空也好，说无也好，说非空非有也好，即使说空即有也好，都是在概念的活动。说不可思议也好，也是在不可思议，这都是名相把你绑住，都是名相把你绑住。因此呢，有必要在概念活动停止的那一下，那感受这么一下，那个就开悟的关，就是开悟的关，也就是缘已道断，心情触灭，心情触灭啊，整个里面。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呢，我们一般人都天天在说缘已道断，心情触灭，结果断不了，灭也灭不了。那成天呢在说不立文字，结果仍然在立文字，立语言。所以你再精明也只是得到的是了悟。那了悟的话，如果我们这样的话读起来，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解悟，什么叫做证悟。那没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你大概就懂了。我们再看地图，看台北市的地图啊，这样的话我们看北京的地图好了。我们北京地图的话，哪一条街在哪一个条街，可能我花一段时间，那我们对北京的那个地图我们大概知道了，这就是解悟。啊，你如果实际住在北京的话，请问你要那个地图吗？那个就是证悟。因为你有概念的话，因为像刚刚给你念一点那个，因为那个有那个就是离开那个有概念的活动，这就是解悟。那就是你那个就是绑着你一定那个要那个地图啊，但是那个地图是你是不是就实际跟那个你不清楚，那个的话你会隔一层。证悟的话你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你自己就那个东西。所以信解行证，大部分率的话，行证是很辛苦的。哦，信解的话，你的资质到一定，你是可以看得出来。啊，这里面的话，我们会跟各位报告的话，信解行证是一个大理上是在这个地方哈。啊，下面就是下士法，咱们开始就要来谈法了哈。啊，谈法的话会是比较，我们看生活怎么来跟我们提那个一百页。一百页的话，如果各位齁，一般的话是在讲六祖坛经，大概讲心有品讲完，那大概也就是一本，那大概他就在讲那个就是很少在这样谈齁。那六祖慧能会这么伟大，严格讲在这一节 这一节的话，底下的那些东西，你看看他谈了。我们谈讲，我们金刚经讲过，就《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过金刚改成摩诃那了。他可以讲一节，第一节就在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可以讲的这么精彩。到后面的话，西天，你看他怎么去讲西天。哦，我们要先把，因为这一章这一节的话，文字有一点长，有一点长。虽然只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静静，你如果读佛经常读的，就是《摩诃》就是大嘛，《般若》就是智慧嘛，大智慧到彼岸的一个大智慧，读，按照严格讲就这样而已。但是一个生活，他能够把它《摩诃般若》把它，等一下我们会归纳起来。严格讲，今天能够讲这一节的话，这一节要把它谈好，那不是那么容易。这一节东西很多，啊，我们尽量带，就看今天能不能谈到第三节。这一节东西非常多，你不要把它看那个，生活这么厉害，他就在斗笠宫那这个东西这一节看起来就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好像是没有生字，没有男字啊，所以怪讲五八地野人跟你讲多些呢，一讲摩诃就是大。啊，般若就是智，就是妙智慧啊，般若蜜就是到彼岸，严格讲就这样而已啊。啊，他能够把这个引申推出去，推到哪个地方？哈、哦，在整个里面我们要谈这些东西啊、哦，整个里面这是非常精彩的。今天这个这里这个节是谈的是有很多东西。看105页的身座有没有？身的话就高身，因为台子已被去钉头那钢钉了嘛，我们那个法台要去谛听，就是要仔细的听。说时不饱，这是出自从楞严经过来的哈。就讲你讲食物的名称，啊，你也无去住啊，无去一块的，你是不能填饱肚子的。那楞严经是讲如人说时终不能饱啊，这样子把它简称起来就说时不饱，讲食物。啊，那无去住，无去一块呢，是别八道是别办哈。啊，梵语的话就印度古印度的语言，判的话就是鞭策了哈。嗔就是发怒，刹土的话就是佛的净土，无际空的话就是对善不善都不可计别的空，是空的一种哦，不好的空哦，是不好的一个空的一种。那色相的话就是形状相貌，息见哈，就是一块呢，两三间的流水。善法的话就是对人家有所帮助的那个法，像布施、持戒，这些都是善法。须弥山就是一个妙高山，一个最高大的山哈。那邪见的话就是偏颇不正的主张跟见解。那个法界的话，我们如果有读法律的哦，这个法界的话就是指泛指已界的一切事物跟现象，不是我们讲的那个法律的事物哦，就是法界哈。法的话就一般事物叫做法，在佛教里面都是法，就一般事物哈。唐言的是中国话了哈，西国语的是印度话。等佛的话就跟佛相等，三世的话就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烦恼的话就是能够使烦乱生心情的，就是能够障道那个东西叫做烦恼哈。尘劳的话就是世俗的烦恼。三毒的是贪嗔痴啊，各位可以看一下什么叫贪，什么叫嗔，什么叫痴。戒定慧就是治三毒的那个方法，治三毒的那个戒定慧哦。你要贪就用戒，那要嗔的话就用定，那个要吃的话就用慧，那一个对一个哈、哦。八万四千在印度来讲的话是多得不得了，一开口就是八万四千哦，八万四千法门，八万那个整个里面都是八万四千，就非常的狂妄的话都是一个狂言妄为哈、哦。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大体上我们把那个注释带。过，那现在开始就是要讲本文喽。本文的话看起来有一点长。如果是你已经有基础，又看过《金刚经》，就会好一点。啊，如果没有基础的话，这边的话会有蛮多东西在这个地方。好、哦、，OK， 好、哦，看107页的话，一开始也是看白纸，像上面就我就不读了哈、哦。上面如果你要画的话，就是第三行黑字的第三行，就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这是一张非常有名的那个话、哦、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告诉你就是人人都有佛性，就是从这个跟那个是意思是相通的、哦、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就是人人都有佛性的一个，换句话讲，相关语哈、哦。那这一章的经文很长，这一节的经文很长，名相也很多。那初学的人就是要一段一段的来研读。那如果有基础的话，就可以跑快一点哈、哦。那就开始，已经把开始的光华了哦。这一纲，那我们讲过了的话，那个善知识我们都翻为各位菩萨啊，就是这样，我这样读下去啊。这一纲，那个唯次子就请慧能大师继续演说佛法。那前面的话是报告他的那个经历，现在就开始讲说佛法了。那大慧能大师就登上讲台，告诉大众说：你们都排除杂念，静心 啊，诚心敬意的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普通是念佛，念佛啊，这个地方他是要他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不管你念佛或者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都是要叫你内心细念，都是要叫你静心。好、哦，接着又说，诸位菩萨觉悟佛道的大智慧呢，事实上每个人本来自己就具有的，只因为呢心地被迷惑，没有办法自己悟得，才需要借助高深大德来开示指导，体悟佛性。应当了解，不论愚蠢或聪明的人所具有的那个佛性呢，本来是没有差别的，只因为迷惑觉悟程度的不同，所以才有愚人或智者的产生。我现在要为各位讲解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法门，请使你们各得智慧，请你们专心仔细的听。我开始要为各位诸位来讲法了哈。那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有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两个只差一个字，那没有关系，这都是新旧翻译之差啊，那是没有多大那没有关系的啊。这一章除了第一句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其他的呢都是用摩诃般若波罗蜜。OK 哈，你这样的话，这两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那都没有关系，差一个字，两个字是一样的，只有老的是多一个字，那第一句多一个字，其他的话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过来第二段的话，善知识我报告过了，都用各位菩萨哈。那各位菩萨啊，有些人从早到晚呢，不停的念着般若，却不是自信般若。你念般若，但是自己的自信的般若，自己的般若呢，自信的般若呢，但是却不认识自己自信的般若，就好像仅说食物的名字，而不去摘取或去烹煮，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光是口头上谈空，经历万劫之久，也不能体悟自信，这样终是没有益处的。他告诉你，用谈的，没有心行是没有益处的。各位菩萨又开始了，各位菩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是印度话，翻成我们中国话的话呢，就是凭着大智慧度越到解脱的彼岸，就这么简单。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他一句就告诉你了，但是需要用心修行，不能仅留在口头上的念诵。若是只有口头的念诵，不用心去修行的话，那就如同梦幻啊。他举两个、哦、如他是举如梦如梦如他是举两个啦，如幻如化啊，就是如梦幻的话，就梦幻跟泡影。梦幻泡影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虚妄不真啊。那如那个后面的话，如露如电，就是如同早晨的那个朝露啊，好像闪电一样，这就是很快的消逝。一个是虚幻不真哦，一个是很快的消逝啊。就我《金刚经》的时候是有那个六个嘛哈，那六个，在这个地方是举了四个。口头念诵的话，同时用心修行，心口相应应合的话，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佛，人的本性即是佛。离开自己的本性，另外去寻觅佛是不足取的。他多快，人的本性就是佛，所以每个人都有佛性。那你如果去找离开自己的本性，到外面去找，那这整个里面这是不足取的啊。整个里面，那《金刚经》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大是以如幻如化，如露如电，说明口念心不行的话的结果，这个值得世人去警惕的啊。那这段的话，它就是带出一个般若，就是自信。看到了哦，啊，般若的话就是菩提般若的话是世人都有的。那它整个里面，这个地方把它带般若到底是在哪里？在哪里？第二段的开始，这个地方他在谈什么呢？谈那个般若就是自信，就是心。那妙心比天大。那这段的话，整个里面黑字的话就是告诉你，这个我们这个心会比天大。我们先把白字读完，再告诉你心大还是虚空大。什么叫做摩诃呢？110页，什么叫做摩诃呢？这摩诃就是大的意思，人的心量是广大，就像虚空一样无边无际，也没有方圆，大小青黄赤白上下长短嗔喜是非善恶头尾，这些相对的分别通通都没有。那诸佛的净土的话与虚空完全相同，跟虚空一样，都是无所不在。世人的妙性本空，所以没有任何一法可以直取获得。人的自信真空也是这样的。那这就是还是慧能大师的话，各位菩萨不要听了我讲空，那大家便执着于空， 第一要紧的就是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于空。如果说一切都空，心空，心空，身也空的话，那么世界宇宙都是空。以这一切都空的心来静坐，就会掉入虚妄的无际空。告诉你这个地方，他打破的那个一直坐在那边的哦，他已经开始打破了哦。啊，你这不是告诉你空的话，你就用那个心静下来，就会掉到那个虚弱的无际空。那有各位菩萨，世界是虚空的，世界是虚空，但是怎样呢？它能包含万物，容纳各种的物象，像日月，你我们的宇宙都是空的。但是你看日月星宿山河大地那个泉源溪涧草木丛林善人恶人善法恶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诸须弥山，须弥山这么高大，都在虚空里面。虚空可以包括这么多的东西哦，虚空不是没有。虚空你看看这一个不识字的和尚，他可以讲这些东西通通在虚空里面。虚空不是没有东西，这些东西通通在虚空里面，都在这虚空之中。世人自信虚空也是这样，我们自信虚空，那等一下问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会变，我们自信也是这样，因为虚空可以包括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自信的话也可以包括天地，包括的整个里面，然后整个里面，那各位菩萨自信能够含藏万法，即说是大，因为自信能够含藏万法，万法都在诸人自信之中，如果见了一切人的善行与恶为，都能不偏爱不舍弃，也不黏染执着，心地如同虚空，包容一切，这就是大，这就是摩诃，这就是摩诃。然后又在乎各位菩萨，迷妄的人以口说修，有智慧的人用心力行。你看他一直讲你，就是用口一直在这破口不行的，要用心力行。又有些迷妄的人是一切皆空。空心在那边静坐，什么都不思不想，自以为这样就是大，这一类的人不可以跟他们共语，因为他们沦为呢邪曲偏见的缘故，这样的人是不可以跟他共语的。这段的自信空的描述呢是十分精彩。我们常常讲虚空，虚空好像什么都没有东西，虚空的话所有东西都包括在虚空里面，我们自信好像是一个自信，事实上什么东西都包括在自信里面，他就这样反推哦，这个不适合这样去反对这些东西哦。好，然后看的话，这底下的话，自性空这段的描述十分精彩。天空是空的，但是却是存在的，因为它是因为它的虚空才能够容物。满水之杯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再添新的东西。水的话，你把一个杯子加满水的话，那这样呢，那个就不能再加东西。所以满招损，谦受益，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佛所说的空呢，不是被知的空，是由于不被知，你千万。不要现在无际空，不被知哦，不要现在无际空。那底下就告诉你，我们的心量广大，你的主人翁在哪个地方？下面这段黑字在告诉我们，主人翁是在什么地方？他这样谈下去，你看看他谈波了，然后谈到空多大，然后现在要告诉你主人翁在哪边了，这个空的那个主人在哪边啊？各位菩萨，人心量的广大，包括整个宇宙。运用它的时候呢，宇宙万象便历历分明的显现，适应镜像的变化，心体便认知一切事物镜像有着同一的本性，都是人心的显示，人心的显示便是一切事物的镜像，心性去来自流，无智无碍，这就是般若智慧，这个就是般若智慧。各位菩萨，他又在乎了，善知识就是翻作各位菩萨。一切的般若智慧都是从自信生出来的，都是从自信生出来的，不是从外界去获得的哦。不要错会用心，这个叫做真如性性自体自体的启用。从一真如的立场照见观照得一切法皆真，转迷开悟然后开发心量的大事，不再修行枯心静坐等小道，不是在。那个整个那个像石头这样做啊，口里不要整天忙着说空，心里却不修真空之行，正像凡夫百姓 房屋百姓，你如果自称是国王，你会得到王位吗？是得不到王位的哈。这类这个人他讲得很严重，这个就不是我的弟子哈。那个生产三组的那个信息名，信息名可能底下我们会找一节的来谈信息名哦，看看有没有时间了、啊。一级一切，一切即一，那一切一路的话就一路一切，一切路一，就是互为主伴哈。但能如是。无有挂碍，就是这个整个里面就好像一团水银，那水银一散下去，各位看过水银吗？水银按挂落去哦，啊，几条几条一改一改都按的都，然后按的几条几条都独立哦。那你一块水银的话就掉下去，那整个里面通通都是变成一个那个。像我们如果是我们的月亮，如果有水的地方，你看千江有水千江月，啊，改这几停电过几条月亮了呢？啊，你到有水的时候在恁看，也靠让五月亮随着你跑哦。哦，千江有水就千江月啊，然后千江之月原来只有一月，就是这个道理。哎、啊，水银怕了两罐，去耍了打标榜银国国，而且细贵照安那样。那个马祖道一出家后呢，到南岳去，所以我不是讲那个南岳那个怀让禅师就在等他，那就到南岳的传法院去做习作，那住持就是怀让禅师，就是第三届的马祖道一，一头去传这的、个，那最主要就是在传这个徒弟啊、哦。那怀让禅师见了他。那么马祖道一到他的南岳那长法那个长法院去的时候，就等下终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会跟大家讲的一个终日静坐啊。后来这个那个怀让禅师就觉得这个少年怎么一天到晚就坐在那边，阿底一直干门工啊，你坐在那边要做什么？你想图个什么？不是五祖去见六祖见五祖吗？那他要做什么？他想做佛，他这个地方你要图个什么？道一说他也只图做佛。伊嘛是够做活啊，但是伊蛮干不赶快哦。禅师听后呢，也没有给他找答案，他就去找了一块砖，然后呢，就故意在道一就那个马祖道一的那个坐静坐的前面，他就用心在磨砖啊。他也不去跟他讲，你那个这样的话能不能图个做活，他也不跟他讲哦。啊，你得要静坐啊，我等着等病啊，哈，我躲你不完成啊。啊，一天到晚在那，他在那边静坐，他就在那边磨砖。啊，磨久的话，他就缓过来。道一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你师傅啊，你磨砖做什么？”他的磨砖的话叫做镜子。哎呦，昂真啊，去磨砖被做镜子。哎，光那道一就讲，那尝试判断的话，那个泥土的砖能够做镜子吗？啊，当然做不了镜子的啊。啊，所以的话，他说磨砖岂能做镜？那禅师就告诉他，怀让禅师就告诉他，磨砖不能成镜。那你坐在那边的话，那怎么可以成佛？啊，这样他没有用语言就告诉他，你那个整个里面啊，你不要去讲，那他在反问你啊，你在那边你坐着是想要成佛啊，我想要那个方法是不对的，能不能看到我啊？我就用磨砖来试验你，告诉你，哦，啊，在磨砖是不能成镜子，孤坐也不能成佛，就告诉你这个典故在这个地方。所以的话呢。终日说空，心中不修般若行的话呢，这只不过是小道，这个小小东西哦。慧能大师说终不可得，这不是我的弟子，他这个顿教他不这样的，他这个不是他的弟子，他就把它弄那个、哦。下面这再谈的话，这个一般来讲，这道教里面的、哦、下面这到这个到下面一件、啊，这个大概就可以，如果要勉强的话，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无相周天。无相的话是一个周流圆满的一个，那就都搞了一个无相周天，就在讲这下面这三段四段，就在讲无相周天的事情。那我们先把白纸看过之后再来谈啊、哦，再来谈，因为时间过很快。来，各位菩萨，什么叫做般若？般若的话，汉语称作智慧，无论任何处所、任何时候，每一念都不遗忘，遵循智慧行事，这就是修行般若法门。只要一念愚妄，那个般若便会消失断绝。若是一念智慧，般若又会出生显现。世人愚迷障重，那不能见到般若智慧。嘴边虽然在谈论般若，但心中常常是愚昧的，是经常愚迷的啊。经常自言我修般若，但是口中念念不忘说空，但却不是真空。你也空跟那个啊、哦，那个不是那个。空还一段距离，般若是无相无形的啊，无形无相，智慧心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智慧心，智慧心就是般若。若做如是理解的话，就叫做般若智慧啊，智慧心就是般若啊。下面的话，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哈、啊？什么叫做波罗蜜？这是印度话， 这是印度话。那个请把那个黑字的最后一段哦，最后一段你看，凡夫即佛，这是讲的那个哦，凡夫即佛，佛即众生，众生即佛，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无不是智的人，你看这烦恼即菩提出自维摩诘哦，那两个里面啊，那个凡夫即佛的话都有佛性，是涅槃经的东西哦，前面一句是涅槃经，后面一句是维摩诘，凡夫即佛，这个是涅槃经的啊，大家都有佛性。那个烦恼即菩提，那个是维摩诘。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实际上到一定境界的话，这个禅严格讲不需要再我们这样再把它翻白话，你就直接读它的原文的话，尤其读它那个在那个敦煌东西，那个感受会更深。啊，这样的话，经过一层宽裕的一个程度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大根呢，你大概很锐利的话，一下就可以读那个哈，整个里面这个是最后那个那段要把它画起来哈。那什么叫波罗蜜呢？这是印度话，汉语称作到彼岸，就是离开生灭、脱离生死的意思。执着于世间境相，就落入生死循回之中，如同水面波浪起伏，阻碍渡越。这叫做此岸，水面的波浪阻碍你度化，这就是此岸。如果是超越世间的镜像，生灭无由现起，就好像水面风平浪静，那个通流无碍，这就叫彼岸。所以彼岸跟此岸的话，不是用地理那个在看，是用心境在看彼岸此岸哦。哦，彼岸此岸的话，不是用我们讲的那一花朵一花，那个不是在降解哦，降解的是哦，不是这样在降解的哦，哦，就是整个里面。各位菩萨，迷妄之人口念波罗蜜，当念之时的话，却有妄想，有是非。如果即念即行，心念行合一，就叫做真性。领悟这种法者，就是般若法；修此行者，就是般若行。不这样修行的话呢，不这样修行就是世俗凡夫。一念修行，自身当体与佛平等无异。你如果用般若行去修行，你就是跟佛是相等无异的啊。又在讲各位菩萨。凡夫缘即是佛，烦恼即是菩提。悟道见性的人，他所见到的不是凡夫相，就是佛性。烦恼的本体就是菩提性，烦恼与菩提无二无别，就是他只是一个手背的一个内面一个外面。烦恼菩提的就背里背哦，转的归来就是转啊，转没归来你那个东西。所以修行不是要离开世间，那个是在底下会有啊。烦恼与菩提无二无别，前念迷凡是即是凡夫，后念悟就是佛啊。前念执着于境而起而烦恼起，后念不贪着于境，那就是菩提现，那就是菩提现。那下面的话好，没有关系，那底下来，再看白字，各位菩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最尊最贵最最上最第一的法，最第一的话，它遍及万物，不生不灭，永恒常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从其中产生出来，应当运用大智慧，打破有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哦，产生的一切烦恼与苦恼，只要坚持如此修行，必定能够成就佛道，将贪嗔痴这三个毒把它变成戒定慧，这就五三无漏学，好，三无漏学。各位菩萨，我首先讲的这个法门，能从一波的生出八万四千个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世人有八万四千个烦恼，所以如果没有烦恼，那就会常常显现出波的智慧。不离开真如自信，领悟这法门的人，对于一切的境界，没有杂念、邪念、恶念，不思别、思量分别，不执着。不起欺狂虚妄，随缘应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对于万事万物，既不贪爱取着，亦不嗔恚弃舍，这就是见性成佛之道。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这两句的，我烦恼成恼这两句，你如果对照心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这样在这两个句话，前面这两句你对照心经这三句话的话呢，当用大智慧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打破五蕴烦恼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它是一样的啊。那除去烦恼成恼的话，就是跟度一切苦厄是相当。所以，但是你要如何打破五蕴 啊，如何照见五蕴皆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个就是心经的那个心经的三句话，它是用两句啊，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尘劳烦恼尘劳啊，就是我们所讲心经所讲的。所以心经你看呢，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前面一个先呼一下菩萨，那就哈、啊、那接着的话就是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你要用大智慧把你的五蕴的烦恼尘劳通通把它打破。这就是慧能大师是用他用那个另外一个话去讲。好，我们的大概课本的东西大概差不多了哈、啊，那现在就是要做补充的。哎。还是把一般波的波的为诸佛之母也把它带一下，那开始就要那这节的补充。这节的东西很多，这些东西很多啊、各位这节大概佛法大概这节里面这节弄通的话，这节弄通是弄很多的东西，修佛就修心，所以楞伽经里面四章四卷里面有一卷我就把它当修佛就是修心，就在这个地方他就把它转过去。自信就是修心，就这样转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波罗为诸佛之母，在谈金刚经的时候，我没有谈得这么仔细，但这个里面呢，慧能大师把波罗呢谈的，把波罗菩提自信跟那个整个里面他谈得非常清楚。波罗是梵语哈，勉强译为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智慧，是为了了脱生死、得到解脱的那个智慧。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说波罗呢说了22年。哦，法者讲22年，波罗就是我认为叫法者啊，讲22年啊。佛经被整理出来，它的部头也最大。那玄奘一大波罗经的话是600卷哦，另外有观光波罗啦、道行波罗，加起来的话，波罗经现在统计是有751卷，751卷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大部头啊、哦。那个罗斯法师也译波罗经，但是罗斯法师只译第二会、第三会。都同样称大波尔经，但是玄奘法师的话是他是全译、哦、他是有600卷，波尔最大，分量最重的就是波尔。学佛的人不学波尔的话，那就等于没有学佛法。那你现在学很多东西没有学佛，等一下我们会分析波尔。如果你讲你没有学波尔，就是你谈很多的静坐，谈很多的时候，那你学佛的话大体上是没有学佛法，因为波尔是各宗共宗的东西，更共宗的东西、哦、不管你念佛也好，修密也罢，都必须要有般若的见地，这是本钱，也是学佛的资粮。对禅宗来讲，般若就是禅宗的灵魂。历代的真正的祖师呢，都是把般若弄活了，他的般若都是看得活啊、看得非常活。那般若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明心见性、了脱生死、超凡入圣的那个智慧，它是不生不灭的、无形无相的，或称之为妙智慧。波罗是自信中本具的一种无漏智，由真心流露出来，它是诸佛亲证诸法实相的一种圆明本觉智，亦即离一切迷行妄相的一种清净无分别智，也可以说是通达一切法自性本空而无所得的一种真空无相智。一切诸佛都是从波罗经生，一切菩提法都由波罗经出啊。波罗为诸佛之母，所以心经不是讲吗？三日诸佛最后面三日诸佛一波罗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心经的尾巴啊、哦？三日诸佛一波罗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个金刚经也是在这样，也是在抢金刚经的话，一切菩提法，一切诸佛都从金刚经出，一切菩提法都从金刚经出，也是一样，心经也是一样啊。这个地方也告诉你啊，波罗经当然也这样说哦。刚刚给你讲给各位报告呢，三日诸佛一波罗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心经的尾巴了哈、哦，心经的尾巴，所以的话呢，话波罗为诸佛之母，那个哪一个第三呢？那大波罗经这样说啊，波罗波罗蜜多为尊为贵为妙为威，为妙为善为无上。谈经说摩诃波罗蜜波罗蜜最尊最上最低哈、哦。那一般我们就讲波罗的话，大概分三个、哦、一个是文字波罗，一个是观照波罗，一个是实相波罗，三个。那文字波罗的话，就是一般来讲文语载道嘛，文字可以传达义理、伦常、散播知识经验、输送思想感情哦。那就换句话讲，传道授业解惑都需要文字，语言跟文字，语言文字传程度好的，有助于道业的受接受跟传授。语言是成就波罗的工具，但是语言有枯旧哦，有极限哦。修道的必须了解，切莫自误误人哦。你语言有的时候你那个没有跳好，你又会绑住你哦，那个地方要非常注意哦，这个文字波罗。 文字般若的话，像这个慧能大师他就不是由文字般若进的哦，慧能大师他不是由文字般若进的哈、哦。那个人这八万四千法门不是大样样道都一样，但是你有文字般若的话，你看东西是比较锐利的。像慧能大师他就不由文字进的啊、哦。那个观照般若的话就内心凝聚哈、哦，照了诸法，凡所有相的话都是虚妄啊、哦，当体即空，由空妄相而见实相，由实相而观照而证得，所以叫做观照般若。又如实了解佛法教理，依理去体验实修的话，以其中间所得的功行叫做观照。那实相般若，各位就很清楚了。实相般若就自信里面那个大概就是最终的那个实相般若，是由具体觉悟的智慧，也就是悟道明心见性所悟的那个道体。他非凡夫所能想象，也非言语所能指称。所谓心情出面，言语道断，无可表达，无可取着，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就是《法华经》所讲的“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就是实相般若。那后面是“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那修道者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不是像慧能大师这样的睿智的话，我们大体上是要从文字般若。然后到观照般若，观照你要很敏锐，然后才能够升起的时候才有实相般若。那什么叫实相般若？它不是妙智，它是一个齁、哦、它不是见智超群，那个不是齁、哦、也不是高瞻远瞩，它是自然涌出的妙智慧。换句话讲，那个涌出的时候，你心底会有一种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那个智慧实相般若，那个般若智慧跑出来，你会有一种非常细微那个非常清凉的一种感觉。那这种是要证道才有办法，用语言的讲是没有办法那个、啊、那大概文字部分第一节的文字我就交代到这个地方，那现在我就是要做这一节的补充了、啊、那各位的话就比较轻松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好累哦，因为这一节的话，所以得不禅的话，禅严格讲禅宗的东西，这就是不是智人所讲，你把它翻东西的话，那是禅东西很难翻，禅东西非常难翻。那这样的话，只是你那个严格讲，你到一定程度是不太需要翻那东西，你就可以去读啊。但是我们还是这样读一遍哈、哦，读一遍。那现在就开始可以很轻松，就不看那个东西啊，我们就开始要做一个补充啊。佛教虽然分为很多的宗派，那但是般若是大家共同追求者，每个宗派都就两个东西，一个是般若，一个是佛性。佛性各宗派。有不同看法，各宗派有不同看法，般若没有不同看法，般若没有不同办法。那个藏传密教藏传的话，称般若为金王，般若是在藏传的教叫做金王，这样讲金王要写吗？就是金王，他把它称为般若，称为金王哦，所以它是各个大家所共通的啊。般若，般若讲的是什么呢？般若讲的就是了义。因为它是倒数第二个阶段讲的，般若就是讲了义。了义有两个特点，有的讲了义呢，第一个是透彻，就是彻底；第二个要件究竟，它是了义经，它是了义经。所以的话，它到那个地方已经筛要过去了，要过去的哈，整个里面，所以我一直跟各位报告到这边的话，两个东西会随着你，名相的东西不会随着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业，一个般若。般若你必须内化，你的聪明度会上去。业的话，你要不好，业要好的业要增，坏的业你有到修的第二个阶段的光，我们一旦这一生圆满，第二个就是说你有能力就去消前业。只有这两个东西，你能够把前业消掉，后面造善业，这个是两个东西。一个业就这样啊，一个就是般若，般若就是你把它内化，然后你自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整个里面呢。所以紧随着这样，那谈经能够从心有品谈完之后，接着就谈般若，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报告，禅宗所讲的般若，跟各宗所谈的般若。禅宗所讲的般若，不是只有文字上，也不是在思维分别上，也不是理论上，而是贵在师徒的相传上面。什么叫般若？就老师自己所悟的那个智慧，他的心得去发起，就是影响他的徒弟，希望他的学生自身的 他的自身的，他徒弟的那个能够领会他那个自身的活的智慧。换句话讲，这就是一种传承的关系。所以禅宗的话，它是一个转换过来，一个就是一个转，我过去你过来，一个转过来，它的波罗就是这样。啊，没有，但是就是一种艺术，一种艺术，只是它这样一个转过来，它跟别宗所讲的波罗，因为它的禅宗所重视的是师父传给徒弟他的那个修行道的，他的那个看法，一个底下蛋，蛋爱一起过故为，你会你看也安呢，他这就一个转语。专业的话，这样一打一过去，那就是正，已经正道已经到了，就见道已经到了。禅宗的波罗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用文字叙述，用什么的话，那个禅水就很难。所以一般讲禅很难讲，就那个是禅水，哎呢，也只能要自己到一定程度去看看禅的东西，禅水是不容易把它看出来的哈，那整个里面。所以那禅宗，换句话讲，禅宗的那个波罗是行门，它不是解门。不是文字的那个解释，所以你要文字再多厉害，那文字波罗不，禅宗的那个就是行门，禅宗所重视的，他那个波罗是行门，而不是解门。就换句话讲，所以他大概为什么会师徒，他那么注重跟那个就是这样，也建立在那个地方，你跟着那老师就是这样啊，哎，当归。所以有的人常常会跟一个老师几十年没有得到啊，然后就是要换老师，到底下我们的那个行底下那个。第七章会谈啊，有的是师父来，对，你跟着师父也要跟你那个，有的是不趁机，你看那个到了怀让跟那个底下，他那个师父有的时候那个一块就得住，跟他是不是那个，他会介绍到他那是到他的那个同哪个就是同门师兄弟那到那边去一边啊，这样能够得到哦。啊，你老教话不能，因为他每个人有每个专长，这样的话他的徒弟里面。不能得到就是得，欸，那个转机转不过来。所以到后面的话，为什么后来变成禅宗五派，也就在这个地方，其中有两个，那个怀让跟那他两个的话，他两个是非常师伯里面，他两个交情非常好。哎，因为走对来，对他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这边已经三五年不能的时候，他就介绍到他那边去啊，他就介绍到这边这样来的。到我们后面会谈到这样啊，不是一个老师安的来这一样，有的人是已经。好久都已经得不到道，他要到别的地方，又要去找别的事。他是世事相转，就心得里面，按那这一棍里面打下去啊！六祖里面这个就他不是禅门，禅宗重在呢实处的见地，重在直接转身，直接他的般若就是直接转身啊，这就是真正的般若哈。那六祖的话怎么讲？你看我们这里面讲，他叫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智，有没有？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请各位画那个第一百页，你看第一百页好了。第一百页我们请各位画几个东西，这样来看过来。第一百页就是经文嘛，哈，经文的话，你以后再去复习的话会比较快。第三行，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本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啊。这请你画起来啊。然后倒数的最后一段。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这个地方也请你画起来，有没有？最后一段的第一行，然后倒数第二行，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好，过来101页的一二第三段，自信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好，这个地方。好，再下两段，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极了了分明，应用遍知一切。好，这个地方那个下面再画也多几句好了。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来去自由，心体无碍，无智即是般若。OK， 好，最底下你看哦，般若最底下最底下一行，般若无形象，智慧心即是。智慧心就是波了，好，这个地方，这是这一章的重心，这102页，102页的第二段哈，应该讲第三段，善知识迷人口念，迷人口念就跳两个都不需要哈，念念若行即是真性，啊，然后在下面啊，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生等活，啊，下面一段的话要画起来，就是凡夫即活，烦恼即菩提。前念迷 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浊尽即烦恼，后念离尽即菩提。 OK， 好，这是经文。那这样的话告诉你，人人都是有活性的，都是有活性的。因为不是菩提，刚刚我们话一开始的菩提般若自治，是人自人本自有之，有没有？那这样的话告诉你，人人都是有活性。但是为什么看不到呢？六祖告诉你，你就是心迷，自己呢颠倒了，看不到自己的伟大，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是活。我们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是活啊，硬要在外面去求什么，求什么法。那唯识学的话，在这个地方让大家更清楚，要建立一个叫做万法唯识这一个学问啊，懂得唯识的道理的话，你就知道你见的这一切的话，你希望的一切根本就离不开你自己的心啊。不了解这一点，这一层的道理，你硬要在外面去寻觅，那这个所以这就是心迷。你一直要到外面去，就这个就是心迷，这个就是心结啊。那你心的话，你说重要不重要？不论你哈，你从不论你说这个说那个，我说是或说非，你必须当前从这个直觉感觉当前这个心着手。你如果不从这个地方着手的话，一切都是无从谈起。哪怕你要反对要批判，都是要从心。所以禅宗呢，谈这个心就是禅宗的禅眼。换句话讲，修佛就是修心，他就告就是这样归结。他就告诉你呢，就是菩提自性本自有之，是人本自有之啊，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推下去。那修佛就是修心啊，每个这个修心就是禅，就这个整个里面那个也就是见地，这就是禅宗的禅眼。修佛就是修心，也就是禅宗的禅眼，也就是禅宗的禅眼。 OK， 那这个心的话，心跟虚空哪一个大？我们刚刚谈过一个标题，心会，你看心包万物，虚空的话，虚空会粉碎哦。你如果悟到道一定境界的话，虚空会粉碎，所以心是比虚空大。那因为你刚刚不是有妙行本空，那个刚刚我们所画的那个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你看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它这个地方是告诉你，心跟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就像虚空一样大。但是虚空事实上在我们，虚空所有一切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啊，心经里面，因为就是空，所以你看心经里面都是一路心经都是一路空下去的哦，心经一路空下去，空到呢是。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就是一直心经都是一直这样空下去，因为虚空通通都没有东西，所以就包括在那个地方啊、哦。这样谈的话会有一点比较那个。你们知道李洞宾得道是哪一句话吗？李洞宾得道是跟黄龙禅师，他是跟黄龙禅师，事实上只有两句话。他问他，李洞宾是落地之后，他就去四处去游行。游行的话，他看到那个黄龙禅师那个地方有紫气啊，有那个，他就去听法啊。听法的话，黄龙禅师就跟他讲，有人道法的话哈、哦，他就说他就出来，那就跟他问，请问那个。后来是黄龙禅师跟李洞宾有在斗法，他去请教黄龙禅师两句话。他说，如何是一粒树中？你看看那个禅宗里面的悟法是很奇怪的哦。如何是一粒粟中，一粒米中，米哈，一粒粟中，常世界这个主，我们先把男子讲粟的是米，如何是一粒米中，这粒米会当藏一个世界，但世界拢个藏在里头。那这个当的话，事实上这个字不是读当，读称的样子哈，但是我们一般都把它读当，没有关系。当就是安怎，这安那几人诸物件哈，啊有来也较有三个。看那一块哈，啊，半身就是啊破去的，一半啦，你啊，半身当读当比可能比较读边的话可能比较好读了哈，当内啊主山川，他就问他如何是一粒树中藏世界，半身当中主山川，半身啊、哦、半身，就是这个安呢，这个当是爱有三只脚，啊一个破去了，一半啦，啊一粒米。 一粒米内底藏世界，啊，半生的话，这内底要去山川通在这个地方煮，这两个，那个黄龙怎么后来怎么回答他呢？他就因为黄龙的回答他，因为我回答他，只是你问这个黄龙回答他，你这个就是你在常常在咬文嚼字，问这个就不能问这个，问这个就不能问这个，为什么？一粒树中，咱即嘛一粒米，啊啦对五常三五常世界叫做内涵。啊，半生当中可是按我这个一个破档哈，啊要做要把这世界都含在外，这叫做外缘。内涵就不能有，外缘就不能啊。所以他就告诉他，这样的话，他告诉他，他就突然就。他就把他的那个，因为他一直都去要去考进士，都把一些名家弄弄变弄变变变变黑煞归来，对，都认真去学道。这样的话，人家那个一个得道的人，一句话就跟你讲，这个的话理路上是不对的。一粒来对，你就你有没有一粒树中都、就是一粒米来对啊？常有世界都是你的，就像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含虚空在这个地方。啊，要把虚空通通都弄进来，你就是弄那个啊，你这个虽然一个小东西，一个小盒子，这个要把山川啊，这个过去本来都弄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外延去了。所以外延跟内涵两个是一个走方向是走反的。所以那些人的话，他们那个禅师里面谈这些东西就很厉害。一下的话，他就一下子，他问这个的话，如何是一粒树中藏世界，半生党中主三餐？他说，他就告诉我，你这个就咬文嚼字，这个就你那个死尸鬼啊，整个里面，你问了这个就不能问这个，问这个就不能问这个。他一下就突然他就大悟了，他就缠在那个地方，他自己搞不清楚。啊，整个里面，他那里面还有打斗那些东西啊，这整个里面，所以的话。你看看，如果各位对心经有兴趣的话，你一心经去读，一直都是心经，都是一直都是无什么什么，到后面的话，到后面就无智亦无得已无所得故哈、哦，那个啊、哦、下面那个，因为它都是通通都是虚空，通通都是没有整个里面，它才能够容纳很多的东西。那这是我要跟各位所补充的第二个哈。过来是心量广大，周遍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遍知一切哈、哦。这个地方是在，这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心量非常广大，周遍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遍知一切，就告诉我们真正开悟的人，真正有见地的人，他不会把客观世界抛在一边。你看这个慧能大师这么的伟大，告诉你真正有开悟的人，真正有见地的人，他不会把客观世界呢抛在一边，不会去逃避现实的生活，相反的，他对工作对生活的思考会更周密，会做得更好更巧更高明，所以可以用周遍法界了了分别，而且应用遍知一切。那些静空心静坐，那个空心静坐的这些人的话，换句话讲，就是坠入无际空的人，有这样是没有这些能耐的，是没有这些能耐。心量广大，因为心体是空性，是第一义，所以我们不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是什么呢？空就是有，有就是什么都空，这个空就是。这个有，这个有就是这个空，但是这个空也不是这个有，这个有也不是这个空。你达到了这样的认识，你才能够深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是大口令，但没有到那个东西的文字上是哦，所以谈禅是很难谈的东西，就啊、哦，你这一下你是弄不下去的，是吧？所以空即是色，不是那个心经里面空即是色吗？色即是空吗？严格讲，这是整个里面哈、哦、啊，空就是什么都有，空是什么都有，那有就是什么都空，因为整个都会消灭掉啊、哦，整个都没有恒常的啊、哦，这个空就是这个有，这个有就是这个空，但是这个空。也不是这个有， 这个有也不是这个空，到了你有到了这样认识，你才能够深入一即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也才能够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啊。这也就是说，你已经品尝了般若的味道了。那你没有这样的话，那是不容易的。所以你要禅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要一个正要知道呢，正因为空才能够建立一切，也正因为是空，你才能够是才能够那个五见弄全，没有障碍。也正因为空，你才有昨天、今天跟明天。那整个里面就是它是一个啊，心量广大，就是因为心量广大，那个周遍法界用几了了分别应用遍知一切，就告诉你它不是。绝对不是孤禅静坐在那个地方，绝对不是这样啊、哦！这个地方我再跟各位报，所以真正开悟的人，真正有见地的人，他不会把客观世界弄在一边，他不会逃避现实的生活，不会逃避。整个里面，换句话讲，六祖的禅，他不是孤禅，他不是静坐的那个禅，他是动禅。所以我们各位都很辛苦，你坐两个小时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学动禅。两个小时能够坐下去的话，那个是了不起的。两个小时能够坐下是了不起的。到后面我跟各位报告的话，那个哈、哦，整个里面那个静坐，你看那个静坐不是那个不静坐静坐的方式很多，坐的方式非常多。各位最近陈履安先生接受电视台的访问，你各位有没有看过？他那个方法就那个就是动禅，那个就是动禅。他告诉你是坐五分钟一下就入睡，那个都是动禅，那是动禅。那里面我一个跟他比较不相同的是在哪个地方，他们都是靠梦那个齁、哦、我跟各位报告，我那个三无里面其中我有一个亦无是，我是到现在我是没梦的，我是不来梦的，就我像庄子里面讲的，我是不我的做梦是大概很难，我不不难，那这一生我是不没那个庄子里面有这样的那个整个里面啊，所以他我这个跟陈履安他们接受访问，只有这一点我是跟他不太一样。陈履安接受访问，他们那两个他的儿子不是出家吗？他的媳妇也是藏人嘛，那个整个里面他们很多的境界都是从先一天有梦那些啊，我是向来不做梦的。我的说今天各透露一个三无里面其中一个，我是向来我是没梦的。我梦的话是例外，我就觉得非常稀奇，所以我常常看人家做梦，我就觉得非常稀奇。但是我是没梦的人，所以庄子里面也谈到这个整个里面。所以你空有的话，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整个里面。那个这底下要再跟各位补充的呢，就是慧能大师对于你看他每个都是讲口说心都是空的，都是要叫你心行，所以整个里面它都不是在讲空的哈。那凡夫跟佛的话，你看觉就是佛，那个不觉就是凡夫。烦恼跟菩提，我后面还有那个地方，我就不要花时间再谈这个东西啊。那整个里面你就可以谈到，我看这个地方还要再跟各位谈。好吧，我们先进这一节就补充到这个地方。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再来补充一个，再讲一个故事，因为在讲这个故事怕我那个下面的哈。我们就看第二节。所以的话，修禅这一节第一节的东西非常多，各位要再花时间在这上面哦。第一节的东西很多，到后面的讲，所以六祖坛经。有的话是这样在谈，后来都在谈故事，当然也是方法，但是要把第一节要把它讲好。它是你看它只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换句话讲是妙是大智慧到彼岸，就严格讲只有这样啊。你看它的大的话，它是用到哪边？用到虚空去了。然后那个波罗都是用到心量里面，所以你的心量要把虚空包起来啊。谈到这里面整个它是这样在转这些东西的，在转这些东西的，所以他都用到活的东西哦，他都不是跟世俗的那个的隔绝掉，他都不是在弄这些东西。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看过之后有时间再回过头讲故事好了。来，第二节那个看注释三昧，第一个注释119页，三昧就是镇定了，就是这定到那个一定的程度就镇定了。三昧啊，我认为个三昧哈、啊，功德的话就是无量的福德，就是功德。据说就具体详细的说明，最上圣的话就是修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者，天龙 因这里面指龙，天龙就是龙哈。阎浮提就是娑婆世界。那个沉郁堕落的话，沉郁的沉就是沉锅，内曰沉，外曰锅，对，沉者沉锅哈，内曰沉，外曰锅。郁的话就是都郁，大的都，小的就郁。那无这个是古字的无，圆的话跟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原有的原原来的原那个是两个是通的。有情无情，有情就是我们嘛，有情众生。那无情的话就草木金石。那《般若经》我们谈过，就751卷。好，那就看接着看那个，接着看底下的白字哈。各121页的白字，各位菩萨就是善知识哦。各位菩萨若想要进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必须修持般若行，读诵奉持《金刚经》，即能得见自信。当知读诵奉持《金刚经》的功德无量无边，经中不断的明白赞叹，不能具体详细来说，这是最上圣的法门。为大智慧的人说，为上根器的人说，根器小、悟性差的人听闻的话，他会心生疑惑不信。为什么呢？譬如龙神降豪雨于人间，城镇村落没有办法及时排水的话，就会淹得水乡泽国，就像漂流草木一样。如果雨水落于大海的话，那个大海是广阔无比，那水量再怎么多，也就没有增减的感觉。如果是大圣人、最上圣人，听闻《金刚经》，心领神会，豁然开悟，因而知道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己运用智慧，时时关照万事万物，不必假借文字的知解。譬如雨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原是龙神，当时的观念就是这样。那些雨水的话都是龙哈，龙的话能够星云这手制的哈，使得一切众生，那个是以前的古代的人看法都是这样，能够降云的话，降雨都是龙那些啊，使得一切众生草木、一切森林、金石、森林、金石都能蒙受滋润，百川众流汇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也是相同的道理。那底下的话，底下黑字的部分呢，我们请各位倒数第五行，把它画起来哈。迷心外见，修行密活，未见自信，即是小根。那如果开悟顿教的话，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就是见性，这就是见性。那底下的解释，各位菩萨小根器的人哈。听到这种顿教法门，就像草根，就像草木根性浅小的，如果遇到大雨，全都自己倒下，不能继续生长。小根器的人也是这样，原有般若智慧的话，与大智人并无差别。为什么听到佛法不能自己开悟呢？由于邪迷偏见的阻碍太重，烦恼习气的根深蒂固，就像庞大的厚云覆盖太阳。若是没有大风将云层吹散的话，太阳的光芒就不会显现，般若智慧也无大无小，也无大小，因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向外修行密活法的人，寻密活法未曾向内体悟自信，这就是小根器的人，这就是小根器的人。倘若如果领悟顿教法门，不执着外在表面的修行，跟专重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都不染着，这就是见性。各位菩萨既能斩断内心的烦恼，又不留恋外在的物相，来去生死来去自由，能够破除虚妄固执的心，圆融通达，无有障碍，如此修行就与《金刚经》所说的没有差别。那下面这个的话讲法性，各位看一下就好，这就是讲达摩祖师他自己的见地的话是蛮高超的，因为他有三兄弟嘛，三兄弟的话他的师父的话就在考验他那个他怎么得法，就在讲他怎么得法的那个那个我们就看最后一段就好了，124页前面有讲到他本来不是菩提达摩的，后来赐名为菩提达摩。那最后一段就是菩提达摩后来得到尊者，就27祖的增长，他是禅宗第28祖。尊者俗物他呢，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竺，就是叫他停在南天竺，还不能到那地方，待吾就等待我灭后67年，你才到正旦，你才到中国去哦。因为摄大法要直接上根，就可以接引上根的人，圣悟速行。 衰于日下，你不能马那个马上走，马上走是不行的。那达摩就问了，比有大事堪为瓦器，有我们这个的震旦的话，有没有大瓦器的人才？千载之下，有流难，有没有什么流难？那尊者就告诉他，如所化之方的话，获菩提者不可申诉，只有很多的人，你传下去，无灭后61年，彼国有难，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三无灭佛。彼国有难就讲三无灭佛。汝至时呢，南方勿往，就是那个梁武帝跟他不和啊、哦，他这个南方勿住啊、哦，为彼南方为什么呢？彼为好有为功业，不见佛理啊。达摩那个服勤左右，服勤27主40多年，尊者顺势就是离开世间的时候，遂演化本国，他在本国转了一下，然后破外道师，当时印度有6外道师，他就一一把他破了哈、啊，直到机缘成熟，然后行化实质，然后他才搭船到中途来，这就讲他这一段。那现在我们要补充的是什么呢？那我们不是讲每个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吗？有没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般若自性本无差别，也不都有本无差别吗？那为什么有上根又有小根器呢？啊，既然都有佛性啊，每个人般若自性的话都没有差别。因为一般的人哈，我们一般的人，你如果跟他讲一般的人，我们就像一般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讲说成佛，如果讲成佛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成了佛，你就有三身，你就有四智，你就有五眼，三身四智。各位，三身的话就是那个三个法身，四智的话那个比较难了，有三身四智啊，你有五眼的金刚经有五眼，你有六通。啊，你会智慧会非常非常圆明啊，这样的话大家都非常羡慕。你跟凡夫这样讲，成佛不容易哦。你成佛都有三身，又有四智，又有五眼，又有六通，又有智慧圆明的话，啊，这样的话他就非常羡慕啊。整个里面，那但是如果你对凡人说你就是佛，啊，那个烦恼就是菩提，那你不是他能够接受这些话吗？那你不是把这些人都吓坏了？什么叫做小根小器呢？你如果是小根小器的话，就是讲教育方法，就是讲教育方法。不管是大根大器、中根中器、小根小器，这就是教育方法。那佛性都是平等的。你如果相信，那你是小根小器，你也就是大根大器。你如果是大根大器，但是你如果不信，你也就是小根小器，就是你看你信跟不信。宋朝有一个，这个是后面会讲，他这个禅师非常有名哦。那个他讲一个的话，讲那个是一般来讲是粗话，但是他讲出来的话会让人家觉得哈哈大笑的一个那个，在后面我会引用他。那个宋朝一个就是圆悟克勤禅师，圆悟克勤禅师跟宋朝的皇帝非常交情，非常那个朝廷都一直护持他啊，他是非常有名的禅师。那大会稿的话就是一直都修禅都没有修通，后来他就是到了那个宋朝的那个圆悟克勤那个地方，结果让他开悟了。他就讲哦，这个开悟的话是一个太难了啊、非常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啊，他用这种尺度就去衡量他的师兄弟，应该是很多人都是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他就问那个圆悟克勤，他说老师啊，你对每个人都认可，因为开悟是这么难，那怎么每个人来你都是认可呢？那个圆悟克勤怎么回答他呢？他说我的禅的话就是大海一样，那如果他用小勺子来瓢的时候，那个是不是海水？你能说那个不是海水吗？啊，当然也是海水啦啊，但是如果它是大气的话，它吸收的比较大，那当然也是海水啦。整个里面它是雾的话，那是有的看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啊。所以整个的话大根大气你知道吗？那个唐朝的非常，我们居士里面非常有名的那个唐居士，就他们后来他跟他太太，他的女儿，他们三个是的那个生死是非常自然的。那唐居士也是一度是他是 唐居士是大，他游学是比较方便啊，游学比较方便。他这个地方游一游，那个地方游一游。他有一次就去看那个马祖道一，他就问马祖道一什么是火。你们马祖道一下面叫做火。啊，马祖道一的话告诉他怎么讲。你如果一口吞进西江 水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一口吞进西江血，那什么解释？我们的法华经，我们的金刚经都是大圣法，啊，就是你如果整个了透，也就是一口吞进西江水，啊，所以整个里面就像莲雾禅师所讲的，禅的东西很难解释，要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啊，你讲正悟来这一条都要跟你讲哈，我就是禅水的，跟海水同款。啊，你用瓢子按那来一瓢的话，我也讲你硬格，我也是，那也是。我的禅法没有错啊，但是你如果能够一下就吞进我的整个里面，我的那个禅海整个让你吞进，那也，所以大根、上根跟中根、下根，那就是你自己信不信，你有没有到那个地方去啊？你如果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大根大气，但是你不信的时候，这个那个只是教育方法，并不是说你是根气大的你就一定那个哦。你所以这个是我绝对性的，那是教育的方法。告诉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那就我们再看15分钟再带一节，因为下个礼拜有记子会比较长。下面这个因人制法呢，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就是一本无字天书。下面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自己就是无字天书。因人制法，你看啊，他这里面讲这经文不多，这品会比较多快耶。我们看一下126页。126页，126修多罗有没有？修多罗就契经了，都、就是经文了哈。契经，也就是常行文。一般如果你碰到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如果你在看文章，经文就是叫常行啊。如果他不写文章，就是常行两个字啊。如果有的时候加一个常行文，常行都是经文。OK 啊，那个寄送的话，就是寄送就不是哦。有的时候是讲送就好了，有的时候讲寄送 OK 哈，这样的话它是两个。很多的话，那寄送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重送跟孤寄送呢？这个分重送，这个有的一个是孤寄高寄哈，高寄重送的话就是它前行是这个，前面一直讲很多啊，然后的话就后面讲一段啊，就有一个句子跟着，讲一段就有一个跟着。为什么要有寄送呢？寄送的话，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传道的时候，他没有经书，没有经书的话，都用常行文，这样记不起来。啊，寄送的话，寄送你就像那个正道歌一样的，刚才两送啊，那哈归也来对。所以你常常看到会说，威音王佛时多少多少寄送，那一下的话，阿难一下的话多少寄送，一下就完全恢复，就是这样。因为一下的那个是容易记的，哦，这样的话，这个跑完跟着这个就是从。意思如果是大理上是从物前面的叫做重送，如果是这个很多跑出这个的范围，那就叫孤起送，他又是又去推了一些东西，哦，那些东西就在这个地方。好，十二部经下面的话，那个大小二圣，事实上佛经没有大圣跟小圣的分别，哦，只是严格大圣小圣都是载的多载的少，十二部经都是十二种，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讲九部经啊，十二部的话又再加三个啊，各位看一下就好。顿渐的话就跟渐顿渐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顿修顿悟顿教嘛，那就是渐修渐悟渐教，那后面会有对称，所以会后面会有的我就会跑得比较快哦。那菩萨戒经的话是出在梵网经的第十品的话，把它拿出来变成一本经的话叫做菩萨，它是出在那个地方。那净明经的话就是维摩诘所说经，豁然的话就是突然齁，哦，就突然开悟，豁然就是开通觉悟，畅达的样子。然后过来我们就看一下那个40分钟可以看得完。128页就是白字的地方，各位菩萨，一切的经典和各种著述文字，大圣小圣十二部经都是因应人类的需要而设置的，因为智慧的本性，方才呃呃方 方才能够建立，如果没有世人的话，一切万法原系不存在的，所以知道一切万法皆因人而兴起，一切经书因人而宣说而存在。由于人类当中有愚有智，愚钝的为小根器的人，聪慧为大根器的人，愚钝的人要请问教于聪，要向有聪慧的人请教，聪慧的人要对愚钝的人说话，愚钝的人一旦豁然开通的话，就跟聪慧的人是没有两样的。哦，聪慧人开通的话就是没有两样的。换句话讲，师的话地位不是样样都是师，跟那只是那个活跟凡夫也是一样，觉就是活啊。如果在活还没有觉的时候，他就是众生啊。这个他就在推这些东西。那底下各位菩萨，活还没有悟的时候，他原来是众生啊。你那个不能不悟，即活即活是众生，不能这样翻哦。就是活还没有悟的时候，要把活拿到前头来。哦，你不能不悟，即活活会是众生，不能说活退回来，哦，活是已经在上头了，哦，各位菩萨，活还没有悟的时候，他还在菩萨的那个时候，他或者那个时候他就是众原是众生，他一旦跳了那个菩萨过去，他就是活。众生一旦开悟，就等同是活，那只是等同是活，哦，所以知道一切事物现象尽在自心，而不从自心之中呢直截了当顿见真如本性呢？菩萨戒经这样说。本源自性清净无染，这个地方我给它删掉了一个我字哈，那个菩萨戒经里面我查没有那个我字，那个地方我就不再说了。若能识得自心的见得自性，都能成就佛道。净明经的话，净明经的话就是维摩诘经，然后当下豁然开悟，还得本心。那这句话，因为豁然开悟还得本心，它是有一个故事的，它是有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我用读一下，然后补充大概十分钟，留十分钟回来。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句话是出自维摩诘经的弟子品啊。话说当年维摩诘僧侣不舒服的时候，那释迦牟尼佛要弟子呢，就都去去探病嘛。那个维摩诘征询富罗那的时候意愿的时候呢，他面有难色的婉拒的，并他认为自己是没有办法可以升任的。那为什么不能升任呢？富罗那就说了下面这段故事。这是富罗那所说的故事哦，他说呢，因为我在过去一大林中，就在树林中呢，在一个树下为一些比丘说法。当时呢，维摩诘对我说：“富罗那，讲经说法的之前呢，应当入定观察听法者。”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我们要一开始的时候，六祖就要大家念摩诃波罗波罗蜜多，有的时候是念佛啊，有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早期的说法者，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说法，都是先入定看看众生的根基，然后才去说的哦。整个里面应当先入定观察听法者，知道他们的根基，然后说法。照我的观察，这几位比丘，你跟他说法的这几位，他都是大圣根器的人，千万不可以用小圣法教化大圣机。若是用小法投大心的话呢，就好像是用碎石哦，就不好的食物置于宝器。那个不好的东西放在宝器，同时应该了解听话者内心的需求。你若把大圣机当作小圣机的话，以小法投大心，就好像把琉璃至宝当作是玻璃的俗物。你看他把它比喻这样哦，你如果不知道众生的根源，贸然以小圣法去教他们哦，他们本来是要发大圣心的菩萨，那你去跟他们说小圣法，你这是伤害他们的法身慧命的哦。你如果他们想行菩萨大道，你去教导他们小圣法的趋近，这样等于是拿萤火虫去跟日光来比较，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哦。富罗那，这些比丘已经种下大圣的种子，因为他已经在那边入定去看嘛。这些就这几个菩萨，他们这几个那个听的比丘都已经有大圣的种子，只不过在人为生死中忘失罢了。现在蒙论大圣的法语的话，很容易就在萌芽。你为什么用小圣法教导他呢？不担心伤害大圣的种子吗？我认为小圣的智慧是非常浅薄微小的，就好像盲人一样，不能分别一切众生的根基立顿。就维摩诘长者说了这些话之后呢，他就进入禅定啊，并吩咐这些比丘呢，每个人去看他自己的宿命，也就跟着他在那边，他给他加批啊，就给这几个比丘，他给他加批啊，这几个比丘一下的话，因为维摩诘给他一加批的话呢，他就知道他自己 自己那个以前的他的术士的那个术士的过去，知道自己的过去已成于诸佛我所种下很多的善根，他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因为有佛的加庇，他一下的话他自己又很用功，他马上就证得果位。所以听了维摩诘长者的说法之后，就那个菩提心就不再退多了，这些比丘就很高兴，就欢喜踊跃恭敬的向维摩诘顶礼。这个就是大概就整个里面就是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个整个里面一个故事的来源。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没那个十个声闻弟子没有一个敢去看维摩诘啊，这个是富罗那的所讲的部分。一条班哦，你去逛我打到两万斤啊，一个是富罗那，你敢逛钢筋的时阵啊，钢筋的时阵，那张维摩诘大师就来啊，来了讲，哎呀，富罗那那这些的话哦，都是大圣弟子啊，你怎么都给他讲小圣嘛啊，就在讲他这些啊，这样的话就说他没有看众生听经的人的根气，这样是不好的啊。所以现在是起来是他不知道要过念什么话，他就富罗那就不敢，十个十大弟子都不敢去整个里面、哦、那各位听我这样讲之后的话，那禅宗的话，禅宗是适合上根中根还是下根？上根哦，上根地禅宗是三根普任，上中下，上根不认，对文化来讲，文化低 的人更适宜。换句话讲，你不污染的那个整个里面呢，因为禅宗没有别的，禅宗这个就告这一段是在讲，自己就是一本无字天书，禅宗只有一部经，只有一部是吗？禅宗的这部经就是自己，就叫你看自己。起码今天来对带这么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不是在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对不对？摩诃跟你讲大，那个摩诃般若的话跟你比大，它的大是比到内心，整个来对般若自信，弄跨自信。所以禅宗只有一部经，就是你自己，就是看你自己，他没有讲别的去。等一下我们看到底下的话，你看那个慧能大师不是字，他讲众生。我们的众生是什么？我们讲染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未想若未无想。但是在慧能大师他的众生不是讲这些，你看他底下他讲众生讲什么，一个不识字的人在谈这些东西哦。所以他能够成一部经，那个第一节我是带太快啊，第一节很多东西，第一节那个东西如果要讲的话，那等于是也可以扩充变成一部经。他就是要把摩诃般若波罗蜜要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就是讲你讲心，你就是要讲这粒心啊，这粒心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心在哪里，那又是变成楞严去的七住真心，又到那地方，他这个地方还没有给你指，他等一下会跟你讲心地的比喻，他对心地的比喻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心以为在这个地方吗？思考在这个地方吗？又可能在这个地方咯。所以心理学叫做外叫头脑学呢。啊，整个里面，所以禅宗很简单，就叫你认识你自己。你如果能够自己认识自己就了事啊，整个就是这么直截了当，就是这么简单易行。你说这不对，那怎么里面禅宗这么简单？禅宗的悟就看见地而已。你看那个慧能，他就不是他就这样悟下来。你如果我们不是讲金刚经的时候，那个玄奘大师到去学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的戒贤法师，戒贤他的老师戒贤法师，爱甲讲三拜。瑜伽师地论，以玄奘法师去读瑜伽师地论，戒贤法师要跟他说三次，他才能够完全认识，才能够接受啊。禅宗有这么难吗？禅宗我刚刚讲的是把它弄难的。你如果到一定程度，你去不要听我讲的，你去读他的东西，甚至会比我的话感受会更深，因为经过人的转，禅经过人的转的时候，常常会转得不如意。转的不如意，讲的人不如是看他的原文，那个整个里面禅就在讲这些东西。啊，你讲唯识，唯识有这么容易吗？唯识我们常常讲，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啊，好像也是很简单，没有一个是难的啊。六七就因中转啊， 五八就裹上缘啊。那这个如果这两句都弄通的话，那你大概又已经那个就是八四的转，那哪个是能够用？那文字上都没有难啊，都会背，也都会背啊。但是你背的话，那个东西背，禅宗不在这个地方，禅宗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到后面举实例，你就会觉得比较那个，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会很好玩，就是说它一句话一点点就帮点破你的东西。哦，我们那底下会谈五宗嘛，五宗的时候我们就会点他的故事。那五宗的话都故事都不相同，所以禅宗的话严格讲它是三根普论啊。对，你都不要怕你没有基础，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你越不污染自己的话，那个见地越是透彻的。他就你看他就这样，第一节都这么多东西，他就在转这些，他只有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就是大，大的话就告诉你他大用在哪边，大用在心啊。他用虚空去比你啊，虚空的话整个里面你的心的话，你一旦悟证的话会虚空粉碎哦。你看看人家最后的正道是虚空粉碎，你有没有读过那个古禅师讲的虚空的话？不是这样，虚空这么大，所有的引线都在我们的心中哦，都在我们的心中，不是在外头，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是心包万物啊。我们自己，所以我有在大学上课时，我大概每个学期我都会有一节课认识自己。那好多学生都让我考倒，认识自己没有那么容易，认识自己绝对不是那么容易。我要两节课讲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没有那么容易。那认识了自己，你就是已经见性了啊。你再去行的话，那你就是大师的一个，就彻底那个东西。所以讲禅很难。那今天的第一节很重要，二三的话，第三节课很简单，告诉你，你就是无字天书嘛，你把你自己弄懂了，他就告诉你，因为这些经书都是为我们而设的，那不是为别人的，都不是为别人的，都是为你而设，都是为我们自己，那些的话都在那个东西，你就认识你自己就好。啊，在上一节的话就告诉你，它是用在道教里面，它就一个周天哈，整个里面它是一个第二节的话。谈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很圆满的那个一个周天呢、啊，会那些东西，那时间，它就是无相，搞无相周天，那、啊、整个里面会非常流畅，啊，重点还是在第一。如果你有回去的时候，你再有时间，就把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怎么这些东西怎么大，怎么虚空，怎么跟套到自己的心来，啊，这样心就是自信，啊，这自信在哪里？啊，要去抓这些东西，要去看这些东西，要去看这些东西。啊，他的方法是跟别人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他会被称为金，一定有他那个会让你，会让你很震动，会让你很那个。我今天给一个讲众生的话，你大概都啊，众生就是按塔罗呢，他的众生不这样讲，他的众生不是这样讲。我、哦、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谈到第三节，因为下节就希望能够把四五那个无相，这个无相颂哈、哦，是一个林崇安林老师，他就专推无相颂，就一个无相颂就按那一个按那专门他就在推无相颂哦，阿国杰的句子来对，他就是整就在推那个东西啊，所以他很有东西在那个地方。禅宗因为是不认识的人，所以他的文字哈、哦、是很亲切，你不要把它弄得太难，那到后面是人家像我们这样给他转文字，都已经把他转难了。那严格讲都不是他的本意，都已经把他，尤其在行油品的地方，技术的地址给他加添油加醋，加太多东西了。所以我们看广清老和尚跟那些东西的话，他们悟的人，他们严格讲，他们语言是很简单的啊。你不要一直他的专长就不在这个语言文字上，啊，一直要从语言文字要去着手，那不行。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